这个国王约西亚呢，他是率兵去跟埃及打了一场仗，而在这场仗里头呢，约西亚就战死沙场。这件事呢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呢国家是不可以无军的嘛，于是他们就提拔了约西亚的儿子，就呢就是让他来到去继位。这个儿子呢就叫做呢约哈斯。不过呢约哈斯呢只是呢坐了在个皇位上呢是只是几个月而已。埃及就已经呢是就是将他掳走了。后来这个约哈斯呢更加呢是死在埃及添。埃及王呢就任命了另一个人来到去做皇帝。就是那个叫做呢约雅敬。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就是约雅敬是由埃及法老来钦点的，那他又怎会是有实力呢？是吧，他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而这个约雅敬呢就是我们刚才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的那一位，即是形容约雅敬的时候巴比伦呢入侵犹大国。犹大国的气数可以说呢，即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就是插水式这样，由约西亚中兴而沦为呢即是犹大国的沦为呢大国或者是列强之间的那个的博弈的那个的磨心。没几耐呢巴比伦呢就更加又兴起了，大约就在主前的606年。咁咧就進軍耶路撒冷，咁入咗去之後咧就攻入埋聖殿啦，就搶走曬聖殿嘅陳設品，咁將呢啲嘅陳設品咧就帶翻去啦，巴比倫嘅神廟嗰度，咁嚟到去供奉，當戰利品咁供奉，咁你可以想象到當時對猶大國嚟講係奇恥大辱。巴比倫同埋埃及都一樣，佢哋攻入咗耶路撒冷之後咧，就没有即刻杀死呢当时的那个的犹大王约雅敬，就留住他的命。其实这些呢都是国际间互相博弈的时候呢，留住约雅敬就等你呢就做他手里头的那只棋而已。而巴比伦呢又同时这样掳走了犹大很多的精英，但以利就是其中一个被掳走的，当时他还是少年人，大约是13-14岁左右。但以利本身是，刚才我们都讲过了，他是皇室的后裔来的。在当时的社会里头，他更加是尖子中的尖子，前途无可限量。但是他忽然之间呢就变成俘虏了。离乡别井，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他的人生看来都好像完蛋了这样的。但以理他的插水式的经历或许都触动了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这几年呢我们都有一种类似的经历。这样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是生于在战后才出世，在香港成长呢其实生活都算是很安定很平顺，但我怎都估不到呢香港的政治环境是突然间插水式的样呢 就变化得很大。我们再看看呢经过了几年的疫情啦，又再加上来到这里我们又看到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的画面，社会好像出现很多的分裂样，是令到人是很不安。其实我们带着这种这样的心情来去打开但以理书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更加容易进入去圣经的世界，去体会但以理的挣扎是什么。我们回来去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可能你都会不禁去问一个问题，面对着国破家亡，但以理他要写一本书来到去鼓励自己又鼓励他的同胞，你认为他应该怎样来到起笔呢？他怎样来到去写呢？ 自己已经是阶下囚了，他还有什么好写呢？这样在但以理书呢，当我们打开第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作者呢就用了一种呢希伯来文的他们一些文学上的写作手法啦。我们称这种写作手法呢就叫做线形的结构。简单来讲呢，或者俗称呢，就叫做呢三文字式的写作方法。你们有没有吃过三文字啊？今天你们的午餐是不是三文字呢？三文字呢很多时候是怎样的？就是两块面包啦，然后呢就是中间有馅啦，咁夹住咁嚟到去食，系咪？咁咧通常你咧就会欣赏嘅系里头嘅馅噶嘛，系咪啊？你唔会欣赏嗰块面包嘅，系咪？咁你就会知道咧，三文治最重要嘅就系嗰里头嘅嗰个嘅馅。所以圣经咧，当用到咧线形嘅结构，或者话我哋形容系三文治式嘅叙事文啦、叙事法咧，其实你就要读呢啲圣经嘅时候，你就要留意。它中间那部分是什么？到底有什么内容？中间那部分往往就是那张圣经的重点了。我们大家又可以试下来看一看这一幅的线形的结构，第一张你就会看到，简单去看就是你看到有 A 有 B 有 C， 然后中间有个 D， 然后跟着下底又是变成 CBA， 那是怎么看的呢？其实你是由上面第一行和最尾的第一行，你会看到有两个 A 啦，这样它是同样是讲类似的东西，就是讲一些的时间性的东西，然后跟着呢第 B 和下低的第尾二个行的 B 呢，就是或者计埋 C 添啦，就是论述紧呢，就是那个的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在王宫里头一起受训，在王面前侍立，他的内容就是讲这些了。你留意去到 D 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中间那个馅了，就是在正中，就好像一份的三文字在这里呢是重头来的，大家就要留意这个就是那个的重要信息，也都是说呢第一章的那个的很重要的主题，甚至很可能这个主题呢是会带着下去看埋其他以后的几章呢都是向着这个主题进发的。那么这个重点是什么呢？重头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成功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呢抗拒王的膳食，而他们经历到神的祝福，以至到他们呢是比任何的人呢是更加的健康，就算食素都比人更加健康。这里就讲出了其实是有一个神迹在这里。整章的圣经是要突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虽然他们是身处异乡，他们面对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不过呢环境或者任何的际遇几不如意都好，仍然没有拦阻但以理他们向神表示那个的忠诚。虽知道生活如果是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自己向神忠心的，是不是？唱歌就可以，是不是？就是你怎么唱都你都觉得自己好像很忠诚这样，但是其实呢真正考验到人是不是对神忠诚呢，往往就是在一些苦难的日子里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又被带入到去王宫里头，他们是很知道呢自己在巴比伦王的手里头已经不再如往的了，不会回到转头的了，已经不是做皇室贵族了。他们的处境可以说呢是任由巴比伦来到是去改造，简单说呢其实他们就是准备要被洗脑。世上其实很多的统治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策略了，而巴比伦呢就是他的策略就是凡是攻占了一个国家之后呢， 他就会是俘虏那里那些精英，就留下那些普通人和那些老弱的人，就留下他们在这里，因为这样量你你都做不到什么作反的事了。那又带走了这些精英，杀了他们又好像浪费了一些，所以就改变他们，改造他们，改到他们以后不记得了自己呢，原有国家民族是什么， 我是属于什么人的，改变了，不记得了，甚至是不记得了自己的信仰，然后他就可以忠诚地去服务巴比伦。而在第一章就是巴比伦呢，你会见到他们是怎样来到去改造这一班的精英呢。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第四节的下半节是这样讲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我们今天的时代呢，其实可能我们不是太明白，学多一种语言不是挺好，是吧？即我们觉得可以增值的嘛，是吧？所以我们以前在香港呢就讲求什么两文三语啦，是吧？咁有人呢就觉得学埋英文都唔够，於是呢就要学埋日文啦，咁嚟到英国呢又想学埋法文啦、德文啦，或者係即係总之咩语言都要试下学咁样，因为我哋觉得咁样就係增值自己啦咁样。但係昔日呢巴比伦王呢係要佢哋嘅俘虏学加勒底嘅文字呢，就并唔係要佢哋增值咁简单。因为语言文字背后呢是思想和文化，语言文字呢是思想的载具来的，它是一些思想的表达。我们学那个国家的语言文字的时候，其实就是学那个国家的民族思想、哲学和文化的。有一位的德国学者，他呢就从那些的考古的一些的例子，巴比伦的泥板，发掘了很多泥板，在那里就做了很多研究，就当时他就可以重构昔日巴比伦训练那些文士那些curriculum， 即一些即我们教书就明白，即要有些课程设计这或者这个的德国学者呢，他就透过这些考古的资料呢，就重构回昔日的一些课程设计，就发现呢所谓学习这个的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呢，原来是分了呢是两个的阶层的。第一个阶层呢，或者 level 1 level 2， 读语文都是这样，第一个阶层就是学什么呢，就是学即係呢一啲嘅阿卡德語，即係要佢哋背好多生字。其實我哋細個嘅時候讀書都係咁嘅啦，係咪？學一種語文咧，即係都要背好多生字啊，咁樣啊，咁就要佢哋咁背好多生字。咁而第二個階層咧，就係要佢哋咧係認識巴比倫嘅一啲嘅神嘅故事啊，要佢哋去學。習去抄寫啦，即係講好多故仔俾佢哋聽啦，然後佢哋要抄寫呢啲嘅巴比倫神嘅嗰啲嘅故事啦，咁咧就企圖咧係要將呢啲嘅神話故事咧，即係滲入去即係抄寫嘅人嘅佢哋嘅意識形態，慢慢佢哋就被分途被影響啦。於是喺呢個過程當中，表面上就好似係學緊一啲嘅文字，但係實際上咧，其實就係咧。一个的洗脑的教育，让这些学习的人很高度地融入了巴比伦的文化，又不知不觉间就有了那种身份的认同，看自己就是巴比伦民族的一份子。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第一章第四节呢，你就会看到其实正正就是代表巴比伦是要同化这一班人，让他们成为就是跟他们一样成为巴比伦人。他们不单止要学加勒底人的文字和语言，更加要改他们的名字。生活在现代的社会，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名字，是不是？ 我哋有我哋嘅中文名啦、英文名啦嚇。其實我自己都有兩個英文名嘅嚇，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咧讀書，一入去讀 Form One 嘅時候，老師話全班要改曬英文名嚇。咁跟住我哋就亂咁改啦，咁樣嚇。咁啊一讀又讀咗幾年咧，都係嗰個英文名嚇。後來到我咧18歲嘅時候，我就即係攞身份證啦嚇。咁攞身份證嘅時候咧。佢又再即係嗰個人啊 ，office 嗰個人又問我啊，你會唔會改翻英文名啊？咁嚇，咁嗰陣時我信咗耶穌啦，所以我又好想改翻個聖經嘅英文名嚇。咁於是我就改咗聖經嘅英文名嚇。咁於是咧，我就有兩個英文名嚇。咁咧，你哋多數識我咧都係 Esther 啦，係咪？我仲有一個英文名咧，如果你識得叫咧，即係證明你係我中學同學噶啦，咁啊，冇乜人知道我嚇中學嘅時候嗰個英文名嚇。我的會考證書是用我 中學的英文名字，所以不拿得出來見人的，人家會覺得都不是你來的，你是不是偷了人家那份即是會考證書啊，我也有很多個名字的，很多個名字呢你會覺得、啊、即其實、即好像沒什麼特別、啊、這樣即對我們今天來講改多幾個名字這樣，但以前呢其實咧，巴比倫王咧，佢要俘虜一個人啊，要幫佢改名啦。其實嘅意思係乜嘢咧？嗱，你當你留意一下咧，我都寫咗個表，讓你咧去睇到。其實本來但以理咧係有一個名字咧，即係個意思咧就係耶和華上帝係審判者啊。但係而家佢改咗名喎，改咗伯提沙撒啊。伯提沙撒嘅意思咧就係咧馬道。呢位神咧會保護佢啊！咁馬道其實就係巴比倫嘅其中一個神嚟嘅。咁你會睇到啊嚇，仲有其他嘅名字都係咁嘅，譬如即係亞撒尼亞啊，本來佢嘅意思就係耶和華幫助，但係而家咧就幫佢改咗名啦，就叫做亞伯尼哥啊。咁即係話咧，尼布咧即是他是尼布的仆人，那尼布呢其实又是另一个的巴比伦神的名字的，改了他们的名字，表面上他们的生活呢是好像呢要展开新的一页这样、即是又给他吃皇帝 的膳食、哇即其实呢即说呢、都是、好吃好住啦、又有书读啦，哇即是吃得好啦，咁啊，即系养到你肥肥白白，咁好健康，哇！你真系感觉到皇恩浩荡啦，咁样吓，咁、我就忠心咁嚟去服侍巴比伦啦，咁样吓，但系其实咧，背后嘅目的系要让佢哋咧接受巴比伦文化嘅洗礼，背后嘅目的系要去犹太化，完全咁样嚟去让佢哋忘本，甚至系忘记佢哋祖国嘅根。要他们除去他们原有的宗教观念，忘记他们自己本来的信仰，要他们跟以前是完全的断绝，不能够回到从前。但以理他们明知道自己、即被入、即带进去皇宫，其实他们是很明白自己是要被同化被洗脑，是不得已，是不甘不甘心的、但是在这个这样的乱世底下，但以理又即怎可以、即抗拒呢、但是当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仍然是很硬正地来去活下去。值得留意的就是圣经呢没有提到但以理他们拒绝学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佢哋亦都冇，聖經亦都冇記載佢哋啦，係對改名嘅呢件事咧有任何嘅抗拒。但係經文卻係特別嘅提出，佢哋係不接受王嘅膳食。咁我哋就一定要問啦，點解嘅咧？三樣嘢點解佢哋會堅持咧係唔要王嘅食物嘅咧？咁樣嗱，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一个人如果他是很坚定相信耶和华上帝就是他们独一的真神，是他们所信奉的，他们把持住或者坚持住这个的信仰，你或者可能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 即是基督徒啦，啊，你说他都会理解但以理，啊，面对着巴比伦的那种的意识形态的那种的，侵蚀他们啦，这样，啊，即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人呢，即使，即你改他的名字，你改什么都好，都是你叫的嘛，啊，即你都你喜欢怎么叫，都没什么所谓，是不是？不会因为你叫了他是，某某神，祝福他保佑他，那他就信那样东西，是不是？名字你叫的啫，这样，啊，至于，即讲很多，巴比伦神的故事给他们听，啊，或者抄写很多那些这样的故事，啊，那你如果是坚心相信神的时候，相信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的时候，其实你就当那些巴比伦那些是什么，就是神话故事咁听嘅啫，系咪？所以咧，即系但以理佢哋咧系好松容咁去接受咗呢两样嘢，直至到咧被要求要食王嘅膳食啦，吓，啊，喺第八节嗰度，佢哋就毅然咁样拒绝。啊，关于食王嘅膳咧，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研究点解咧，吓，点解佢哋要拒绝咧咁样吓？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冇时间，即系去即系太复杂去讨论呢一啲嘅话题，因为其实我哋读圣经咧，中文圣经本身咧就已经咧系有两个字咧就表达咗咧即系佢哋拒绝王膳嘅嗰个嘅原因嘅，就系咧佢哋唔要嗰啲嘅食物咧去玷污自己。即系如果纵观你睇旧约圣经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到呢，啊，什么情况才叫做玷污自己呢？这样当然一讲到这些字眼的时候呢，就绝对不是呢，就是这么简单形容呢，啊，那些食物很污糟邋遢，啊，所以呢吃了呢就会搞到你肠胃不舒服，啊，那就玷污自己咯，即绝对不是这些，即是表面的，即是所形容的，啊啊，其实是讲紧旧约律例上面呢有很多的饮食的条例，它其关系到人和神之间的那个的关系。所以呢，虽然呢，即是圣经没有详细去讲巴比伦呢，即是那些的饮食的条例啊，或者是有什么安排，有什么细节，圣经没有详细讲，啊，但是透过玷污这两个字呢，我们可以估计到呢，当时一定是有些东西是令到但以理觉得，如果他们吃了这些的王膳，或者跟着他们的规矩来去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得罪上帝，他们不想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他们不愿意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东西令到上帝不开心，所以他们就拒绝吃王的膳食了。其实呢，有这个心智呢当然是很好啦，是吗？但你不要忘记，其实他们已经是战俘来的了。有些事呢，心几不愿意都好啦，啊，都不可以讲出来的嘛，是吗？你还有什么资格来去讲什么诉求呢？什么五大诉求啊？没有的啦，啊，一个都不会给你的啦，你有什么资格去求啊，去提出呢，这样，啊，但是但以理却是敢于去试。没错，其实这样做呢是很冒险的，你可以想象其实是找条命去搏的，这个就是正正表示呢，但以你在巴比伦生活的时候，他们是有底线，有些事我是可以忍，但是如果那件事就是他的底线，就是我不可以跟上帝断绝关系的，我不可以得罪我的神。如果那件事是破坏了我跟神的关系，那我就不忍了。这个就是但以理的底线。有这个底线就令到但以理冒死都要来到去拒绝。弟兄姊妹，你做人处事有没有底线的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渺小的，尤其是在这个乱世当中，世界的大潮流都不停地在冲击我们， 企图用很多的世俗的思想或者是政治的形势权势都是在这里、就是、改造我们的意识形态、不断地来到是、就是、将我们、我们说我们是天国子民是吧，但是我们却活在这个世上呢，就被这些的、东西搓圆禁扁，怎能够很硬正地来到去活下去呢？有时候你就要问一下自己，你的底线是什么呢？你还有没有底线的？但以你作为一个战俘，他很清楚知道很多东西他已经没有自主权了，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个环境，他都没有办法回到从前的，但是他甘心信服上帝安排他将他、即由耶路撒冷连根拔起这样是种植在异邦的泥土上面，他信服，但是在他的心底里头，他很知道他有一个底线，他的底线就是他要很重视他和上帝的关系，处任何的环境他都要捉住上帝不放，因为他心知道只要持守住这个底线和上帝关系紧扣住，无论他去到哪一度他都能够、有力量向前推进，他能够刚强、积极地来到有力地去在异邦里头生活，而且活得精彩，不单止活得精彩，他更加能够在艰难里头，即使是身陷逆境，他仍然是见到神迹处处，他看到上帝是怎样来到引导着他逆转了他的逆境。提到逆转的时候，我们现在又试下来去看一看这一章的圣经，其实都很巧妙地告诉我们、上帝怎样帮助但以理、能够是、就是绝处逢生、能够经历到呢，虽然在逆境当中，但就逆转了他们的那个的、艰难的时刻。那我们试试看看第一章、上帝有什么工作呢？如果你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你又会看到呢，这里有三处的经文、包括在第二节、第九节和十七节，三处的经文呢都出现了呢，是神使一些事发生，代表着是上帝在场的，他容许历史是要这样发展的、这个场是他看着的、对但以理来讲、或者不单止是他经历到、其实对我们都一样的，当你对上帝忠诚的时候，其实上帝看着的，他知道的、他都看住你，讲熟啲啦，这个场是哪个照住啊？上帝照住啊，咁样。纵然环境是很艰难，生活很糟糕，但是因为当我们认定上帝他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就有勇气来到坚持我们的底线。我们试下看看呢，简单看这三节的经文。在第二节呢，我们会看见圣经这样讲，主张由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的、交在、即巴比伦的、王的手里头、这里是讲到尼布加尼撒这支的很强大的军队入侵了耶路撒冷，就掳走了人才，也都掳走了、圣殿的物件、其实按人的眼光来看呢，似乎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呢就大有能力了，是不是、由大国就、弱势了樣、不过呢圣经是很巧妙地揭示了或者隐藏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原来发生这些一切的事情个主动词在哪里呢？是在但以理的主那里，是主将这些事情呢是交了给、或者将这些人交了给巴比伦王的手里头。尼布加尼撒的权势虽然很大，但绝对不是 即係耶路撒冷失陷嘅原因啊！真正嘅原因係上帝願意將呢班嘅精英交到去巴比倫嘅王嘅手裏頭。活喺末世嘅時代當中，唔少嘅基督徒咧對人世間嘅動盪咧都會產生一種嘅無力感啊！點解會搞成咁噶？我都不例外的，尤其是2019年身處在香港的時候，那個時候不少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對香港整個的環境，我們不斷的禱告，不斷的來到表達憂傷，我們向神來到去求問為什麼，內心都是充滿著很多的無力感和無助。當我們來到英國了，我們又看到不少的戰亂，俄烏戰爭、以巴的問題、全球都在關注、人類呢好像被仇恨佔據著他們的心靈樣、我們很擔心會不會越來越多的以暴易暴的事、我們會很擔心會不會進入第三次，即慢慢就步入了這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又再一次来去为世界的事，我们去祈祷，我们又感觉到是很乏力了，我们又有一种的无力感在这里。但神提醒我们要好好来去读但以理书，因为这一卷书正正就是回应历世历代的信徒，提醒我们昔日的上帝他是怎样掌管着犹大国、埃及、巴比伦，同樣今日世界各國，包括英國、美國、以色列、中國等，上帝都仍然是掌管住。基督徒要有但以理嗰個嘅視野。但以理嘅視野係乜嘢呢？喺第四章第七節，佢咁樣講：要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間，在人嘅國中嚟到掌權。但以理书要鼓励我们的是，历史是按住上帝的计划前进的。不单止是这样，其实上帝不单止是掌管这个世界，也都是掌管着人的心，他在人的心里头来到去工作的。当但以理立志、即不要过这个、即食王的膳食的时候，即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不想影响他和神的关系。咁於是點咧？喺第九節就話俾我哋聽咧，佢就去向呢個太監長咧嚟去求啦嚇、可唔可以試我哋十日啊？即係唔使食黃鱔啊咁樣。咁啊喺呢個咁樣嘅討論嘅過程咧，其實你可以想象噶，太監長咧，其實咧佢哋咧即係啲佢哋看管住嘅係呢一班嘅即係俘虜啦嚇、我同你非親非故嘅喎、哇！你想死啊？即系你即系拒絕黃鱔嚇、你仲想我幫埋你嚇、哇！即系你真系攬埋我一齊死喎、你想攬炒啊？咁即系總之就係唔得咁，照計就應該係咁樣啦，係咪？但係好奇怪嘅就係、太監長咧，竟然肯陪佢哋癲喎。不過如果我哋留意經文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到作者又再好巧妙咁樣加咗一句説話，上帝令到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呢蒙恩、连人的心呢都是呢上帝掌管着。神介入的字眼第三次是在第一章的17节那里出现。这四个少年人他们终于呢、就是、经过了3年的培训了，现在他们要进入大考了、再一次圣经告诉他们，上帝赐给他们智慧聪明，令他们在同学当中是名列前茅，但以理还中了状元。在逆境的里头，但以理一次又一次这样经历上帝的同行，再一次这样来去经历神迹处处。弟兄姊妹，无论遭遇任何的事情，你信不信得过上帝是没有离开我们的呢？你有没有这一份的信心呢？ 讲到信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都会觉得好像很抽象这样。什么叫信心呢？于是我们就会背希伯来书了。希伯来书讲的信心，背完之后我们都觉得是，其实那节经文都是很抽象的，于是我们仍然是不知道什么是信心。但其实呢，讲得简单一点，信心就是谦卑。那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就是你做回人，让上帝做回神。我们在乱世的当中，我们认识自己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明白的，我不明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面对着哇，即很多东西我们很想做的东西，我们又没力，我们觉得乏力，我们觉得无助，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人。人的本分就做回人的角色，好像但以理这样无依无靠的，那来到是去投靠神，告诉神我们没路走的了，我们死都要黏住你的了，我们紧紧的贴住你，我最重要是跟你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很多东西都不行，我们要靠你，靠上帝来去前行。信心就是我们人谦卑看回自己，就是一个人。信心也是说你让上帝做回上帝。神学家巴特就这样说，基督徒一生都要提醒自己看自己是什么呢，或者提醒自己看神是什么呢，就是 Let God be God， 要让上帝做回上帝。你说上帝本来就是上帝的啦，即是怎样又让他做回呢，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人呢，即是很容易我们就自高自大，我们都将上帝摆在一边的了。但是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做回人的角色，你就会知道什么叫让上帝做回上帝。 Eugene Peterson 呢更加提到呢，其实基督徒每一个的星期，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呢一起唱诗啦，我们一起来到是去听到啦，读圣经啦，祈祷啦，祝福啦，每一个的环节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去赞美神的统治和赞美祂的救恩。这个就是 Let God be God， 你要知道是祂统治，你要知道是祂拯救，这个就是让神做回神，祂看着这里一切。很多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懂得这样互相提醒，但是离开了这个敬拜的场地，离开了教会，出了门口之后，走进了世界，你去生活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是这样信的？上帝管治，上帝拯救，让我们今天呢都透过但以理的生命见证，再次来去彼此提醒，无论环境呢是几咁的不如意，我们仍然认定呢整盘棋都是上帝管理住，祂看住，祂容许，正是因为上帝有分数，所以呢我们能够安心，正是因为祂主宰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能够继续的前行。我们一起祈祷，求主让我们的眼光看见我们的父神是历史的主宰。主，即使我们身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处境，变幻莫测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但求主你给我们有一颗坚定依靠你的信心，坚定相信你掌管万有，你掌管人心，你也都掌管明天。我们多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